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里透过这个广播呢跟大家来分享。我知道我们的 Dosti 呢是一个在社群当中很有这种团结，很有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那我不知道你怎么去理解这个灵舍呢？可能你说啊，我们可能距离很遥远，可能是几百几千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我们彼此之间呢可能都没有见过面，我们呢根本没有办法说灵舍。
是的，
可能在你的住的那个附近呢一些的常常来往的亲戚朋友啊可能是灵舍。那有没有更进一步的想一想，当你的周围的人有需要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去帮助他呢？那远一点的，比如说你所认识的人他有需要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能够去愿意去帮助呢？所以什么是灵舍呢？
那其实在天经当中呢，我们的主耶稣也多次讲过这个灵舍啊。很多时候我们会灵舍和邻居是不是同一个意思呢？其实是不同的。在天经当中我们的主跟我们说要爱灵舍如自己。哇，这个灵舍很重要啊。听起来就好像要爱自己一样的。那如果只是从字面的解释来说呢，其实邻舍就好像住在家里附近的人呢，或者是同胞的意思，它这个范围是比我们的邻居要大很多的。
所以呢按照字典来讲呢，这个邻舍呢就是住在这个附近的人，或者是家人呢，或者是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啊。那么其实呢指的就是附近的人，或者是接近的人，你所能接触到的人，哪怕就是说你在几百公里以外的那个也是你所接近的人嘛。
哦，那个也是邻舍。
那也是邻舍。所以在主看来呢，邻舍不仅是住在我周围的这些隔壁的人，更是你的亲朋好友。那这个邻舍呢其实也是不分种族啊，这个背景啊，或者是地位啊，文化啊，是超越这一切的，甚至是你曾经看不起的或者是敌对的人都可能成为你的邻舍。
哦，原来是这样，也就是邻舍比邻居这个范围大很多。那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我们的邻舍对吗？
对啊，当你知道认识这个人或者是你不认识的人，当他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去帮助他呢？比如说啊，在某某这个地方有这个地震，有这个灾害，那么需要去帮助的时候，可能有的人真是不认识，但是呢他愿意去捐钱呢，或者是亲自跑到那个地方来去帮助人呢，其实这个就是邻舍嘛。并不一定是我非得认识或者是我们有很好的关系。所以主看来这个邻舍呢是不分这种种族啊，文化啊，语言呢，地区啊，只要有需要你去帮助的时候都是邻舍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有关这个邻居邻舍，或者是我们所接触的人怎么去相处呢。我们首先来听天经尹之乐耶哈雅卷第四章的诵读。
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生命的粮，他是羊的门，他是葡萄树。和你一起走进天经尹之乐耶哈雅卷，见证尔撒麦西哈，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天经 饮之乐夜哈雅卷第四章。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和施行洗礼比叶哈雅更多，其实不是尔撒亲自施行洗礼，而是他的门徒施行洗礼，就离开了耶户德，再往加里利去。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市，名叫叙加。这城靠近耶尔孤白给他儿子优素福的那块地，在那里有耶尔孤白井。尔撒因为旅途疲倦了，就坐在井旁，那时大约正午。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尔撒对他说，请给我水喝。那时他的门徒都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妇人对尔撒说，你是耶户德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耶户德人和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尔撒回答他，你若知道真主的词汇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已求他，他也必早把活水赐给你了。妇人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先叶尔孤白把这口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子孙以及牲畜都喝这井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尔撒回答，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永流的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使我不渴，也不用来这里打水。尔撒说，你去叫你的丈夫，然后回到这里来。妇人对他说，我没有丈夫。尔撒说，你说没有丈夫，你说对了，你以前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说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先在这山上敬拜真主，而你们却说敬拜的地方必须在耶路撒冷。尔撒说，妇人，你应当信我，时候将到，那时你们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敬拜你们所不知道的，我们却敬拜我们所知道的，因为救恩是从耶户德人出来的。然而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真主是灵，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妇人说，我知道被真主所高立的麦西哈要来，他来了要把一切都告诉我们。尔撒说，这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正在这时候，门徒回来了，见尔撒和一个妇人说话，就很稀奇，但是没有人问您要什么，或说您为什么跟他说话。那妇人丢下了他的水罐，进到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看一个人，他把我所做的一切都说出来，难道这人就是麦西哈吗？众人就出城往尔撒那里去。当时门徒对尔撒说，老师，请吃。尔撒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说，难道有人拿东西给他吃了吗？尔撒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派我来的那位的旨意，并且完成他的工作。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到收获的时候吗？我告诉你们， 放眼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到工资，也积储五谷，直到永生，使播种的和收割的一起快乐。这人播种，那人收割，这话是真的。我派你们去收割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却享受他们劳苦的成果。因着那妇人作证的话，他把我所做的一切都说出来了，那城里就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了尔撒。于是他们来到尔撒那里，请他和他们住在一起。尔撒就在那里住了两天，因为尔撒讲的话信他的人就更多了。他们就对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位真是顿亚的救主。两天之后，尔撒离开那里往加利利去。尔撒自己说过，先知在本乡是不受尊敬的。尔撒到了加利利的时候，加利利的人都欢迎他，因为他们曾经上耶路撒冷去过节，见过他所行的一切。尔撒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尔撒从耶户德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无常了。尔撒对他说，你们若看不见显迹奇事，总是不肯信。大臣说，先生，求您趁我的孩子还没有无常就下去吧。尔撒告诉他，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那人信尔撒对他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着他走来，说他的孩子好了。他就向仆人查问孩子是什么时候好转的，他们告诉他，昨天下午一点钟，热就退了。这父亲就知道，那正是尔撒告诉他，你的儿子好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信了。这是尔撒从耶户德回到加利利以后所行的第二件显迹。
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呢，尔撒呢跟两种的人物来接触的，一个就是撒玛利亚的妇人，还有呢就是一个大臣，就是一个做官的。那么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在当时的这个社会当中呢，是一个很低层的一个人，可以说是一个在道德上呢，大家都不愿意接纳的，在社会上呢，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不可以接触的人。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她不敢白天出来，只有在那个中午的时候，因为中午是最热的时候，大家都在房间里，但是她在那个时候跑到外面去打水。而且呢，以色列人跟这个撒玛利亚人彼此之间因为这个民族的问题呢，彼此不来往的。但是这个耶稣呢，就偏偏在这个时候来到井边，跟这个妇人来去谈道。谈道的当中，其实主呢就一步一步的引领这个人，让他来认识主，也让他生命改变。所以从一个共同的水引到了永生的水，然后就从这个普通的这种关系引申到这个永恒的关系，引申到这个敬拜主这种关系。所以这个妇人慢慢的引导的当中，他就认识到原来跟他对话的这个人就是那个麦西哈，就是给我们永远生命的那位主。所以他最后呢，就是放下了桶，愿意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向这个亲朋好友来介绍这个主，那个麦西哈。
那在撒玛利亚的妇人和大臣的这个故事的事迹当中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义呢，就是都是经历了主的大能，福音就传开了。这个妇人呢，见证了主的大能之后呢，他就不再顾及自己的身份了，到全城去讲见证呢。还有这个大臣也是，他见证了儿子的复活之后呢， 他也是在传扬了主的福音，然后全家都信主了。
对，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认识主，也不认识我们自己。当我们能够经历了主给我们所做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认识主的大能，认识主的智慧能力，也认识到我们自己，原来我们人是多么的软弱，原来我们人是这样的有限。
是的。
所以当我们认识了主以后，你发现他们的生命改变了，不再看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卑微，反而成为主的见证，成为主的荣耀。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主讲的十个比喻。
耶稣的十个比喻。
Dosti Salam， 我是李子约老师，愿主的恩慈与你同在。今天我们讲的比喻是谁是我的邻舍，引之乐里一个有名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先知尔撒亲自讲的，故事的名字叫好撒玛利亚人。像过往一样，我们不只是要听一个古老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要看看这个故事在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和提醒。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的明白，我们把这个故事的场景啊，搬到你熟悉的环境里。大家想象一下，我把原来故事的一些比喻的人物改到我们熟悉的词汇，比如我把律法师改为阿訇，祭司改为老阿訇，利未人改为哈利发。不过记得，这只是帮助大家容易理解，并没有任何影射的意思。有一天，一个专门研究律法的阿訇想试试尔撒先知的智慧，就问他：
老师，我咋样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呢？
尔撒先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他：经上是怎样说的？你是怎样理解的？那个阿訇很懂行，开口就来：
经上说要全心全意的爱咱的真主，还要爱邻舍跟自己一样。
尔撒点点头：对的，你就照这样做就行了。但这个阿訇还想再问，好显得自己有水平，就追问了一句：
那谁是我的邻舍呢？
于是尔撒先知就给他讲了下面的故事。
有一个老乡从一个大城市去另一个镇子办事，半路上遇到一伙强盗，强盗把他身上的钱财抢光，衣服也扒了，还把他打得半死，扔在路边就走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德高望重的老阿訇从这条路经过，他看见了那个躺在地上的人，但为了赶路或者别的什么原因，他从路的另一边绕过去了。又过了一会儿，一个经常在清真寺里帮忙的哈利发也经过这里，他同样看到这个人，犹豫了一下，也从旁边走开了。最后来了一个平时大家都有点瞧不起的外地生意人，这个人因为口音、生活习惯都和本地的人不一样，大家平时都不太爱搭理他。他路过的时候看见那个被打得半死的老乡，心里一下子就动了怜悯，他赶紧停下来，从自己带的包裹里拿出油和酒，小心地给那人清洗伤口，包扎好了，然后他费力地把伤者扶到自己的驴上，带到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整夜都在照顾他。第二天，这个外地生意人要继续赶路，就拿出2块银钱交给店主说：大哥，麻烦你继续照顾他，要是钱不够，等我回来再补给你。
讲完这个故事，尔撒问那个阿訇：你觉得这三个人里哪个才是那个落在强盗里的灵舍呢？阿訇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
是那个怜悯他、帮助他的外地生意人。
最后，尔撒先知对他说：你去，也照样做吧。对呀，
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回答谁是我的灵舍这个问题。而撒通过这个故事给了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启示。第一个启示，故事告诉我们，灵舍不是按民族、宗教、地域或者社会关系来划分的。那个阿訇和哈里发从身份上来说和受伤的老乡是自己人，但他们没有伸出援手，反而是那个被看不起的所谓外地生意人。明显这个外地人不是本地人或者是本族人，他却帮助了那个人。所以灵舍不是他是谁，而是谁需要我。任何出现在你面前需要你帮助的人就是你的灵舍。第二个启示呢，就是爱灵舍不是一句口号。老阿訇和哈里发可能心里也觉得那个人很可怜，但是他们没有行动。真正的爱是像那个外地生意人一样付出时间、精力、金钱，亲自动手去帮助。他不仅处理了伤口，还把他带到旅店，付了医药费，甚至还承诺后续的费用。这种爱是实实在在的，是需要牺牲的。第三种启示，我们回到这个比喻的故事里，原本的人物就是其中两类人。一种是犹太人，就是那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那位；一个是撒玛利亚人，就是那位路过然后二话不说的立刻施予救助的那位。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世仇，相互看不起，但故事里的撒玛利亚人超越了这种民族仇恨和宗教的偏见，他看到了不是一个所谓的犹太人，而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这正是尔撒所强调的爱人如己的精髓。这种爱是无条件的，能够超越一切人为的界限。第四个启示，那个老阿訇和哈里发在原本的故事里是祭司和利未人，他们都是当时宗教体系里的专业人士，他们可能有很多宗教的知识，也严格地遵守各种的宗教礼仪。但尔撒先知通过这个故事指出，如果一个人的信仰不能让他去爱和怜悯具体的人，那这种信仰就是空洞的。真正的敬畏主必须能够体现在善待他人的行动上。这个比喻故事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现实的意义。同样的，让我们在几个方面来反思的。第一个反思，回族非常看重 Dosti 的情谊，这种非常宝贵。但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我们的爱和关心不能只停留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们身边的汉族的邻居和其他民族的同事、邻居，甚至那些我们可能不太理解或者不认同的人，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是我们的邻舍。尔撒的教导里，尔撒的教导是，我们的善心和帮助应该像阳光和雨水一样，不分对象。我们是否愿意帮助一个与我们信仰不同、文化不同，甚至曾经对我们有误解的人呢？第二个反思，故事里的阿訇和哈里发可能担心接触那个血肉模糊的人会让自己不洁净，耽误了宗教的礼仪。请不要误解，我只是根据比喻故事的情节所说的，并不是指现实生活里的阿訇或者哈里发。不过的确，在原本故事里的比喻人物祭司和利未人，根据他们的洁净礼仪或者是条规，他们确实不能碰触血肉模糊的人，一旦碰触了，他们会成为不洁的。这个不洁导致他们 没有办法来完成宗教的任务。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一些规矩或者习惯而对需要帮助的人呢视而不见了。比如我们可能会想，这事太麻烦了，或者是说这不关我的事，帮了会不会惹上什么麻烦呢？会不会有其他的人可以帮助他呢？等等。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最大的清洁或者洁净是一颗充满怜悯和爱的心。真正的信仰不是让我们变得冷漠或者是退缩，而是给予我们力量和勇气去拥抱这个世界，去服务有需要的人。第三个反思，回族有乐善好施的传统，比如开斋节的那天，这都是非常好的。但这个故事里的好撒玛利亚人做得更多，他不仅给了钱，还亲自亲为地照顾伤者。他提醒我们，除了物质上的帮助，我们还可以付出的更多，比如花时间陪伴。邻居家老人生病了，我们能不能去陪他说说话呢？一些心灵忧伤的人，不管是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有需要的人，你会不会付出一些时间去聆听他们呢？还有用技能帮助，同事的电脑坏了，我们懂维修，能不能主动的帮个忙呢？社区服务中心需要志愿者，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做个志愿者？比如你给中心的贫穷孩子补课，给他们开兴趣班等等。再有啊，给予情感的支持，朋友遇到了难处，我们能不能耐心的倾听，给他们一个拥抱呢？这些看来微不足道的行动，正是爱邻舍如同自己最真实的体现。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最终落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命令上，你去也照样做吧。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信仰不只停留在头脑里的知识，也不是挂在嘴边的漂亮话，而是融入到我们生活里的点点滴滴的行动当中。它挑战我们走出自己的舒服区，去关心那些被社会忽视的与我们不同有需要帮助的人。愿我们能够从这个故事当中得到力量，学习那种超越界限的爱，用我们的双手去成为身边每一个需要者的好邻居，从而真正的活出信仰的精髓，走在通往永生的道路上。我们从这个当中看到呢，主呢是全人类的主，更是我们的邻舍，愿意与每一个人来接近，不分民族、语言、文化，也更是让我们跟人建立这种彼此帮助的这种互动。
嗯，是的，我们也从这个比喻中看到呢，信仰不是停留在头脑里的知识啊，或者是礼仪，也不是只是挂在嘴边的漂亮话，而是融入到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行动中，去关心那些与我们不同但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所以有没有看到你周围的人需要帮助呢？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愿意打破任何的隔阂，去给别人帮助，给别人鼓励呢？这是给我们今天的提醒。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